血字研究二。我和福尔摩斯住在一起的第一天，就被他拉去帮忙破案，还得出钱帮他打车。我叫了辆马车，和福尔摩斯一起赶过去。在离那所房子差不多100米的地方，福尔摩斯叫停并下了马车，说要走过去。福尔摩斯，咱们不是直接去案发现场吗？
朋友，记住，案发现场是发现案件的地方，但不一定是侦破案件的地方。照我看，这条街，这排房子，到处都有凶手的味道。
福尔摩斯，你平常破案是用眼睛看的，还是用鼻子闻的呀？
只会用眼睛看的是那帮警察，只会用鼻子闻的是那些警犬，而我破案是用观察，是靠推理。来，华生，你给我说一说，这里，劳力斯顿花园街上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
格雷格森警官信上说的劳力斯顿花园街3号，一共是4所房子。
嗯哼，
除了这里，还有另外3所房子是在离街道比较远的地方。
嗯哼，
这4所房子，2所房子有人居住，2所空着。没有人住的那2所房子里面看起来阴森森的，有3组窗户面向街道，上面落满了灰尘，贴满了招人来租房子的宣传纸。
没错。另外，这里的每一所房子前面都有一个小花园，在房子和街道之间，里面尽是一些稀稀落落、乱七八糟的植物。房子、花园、街道。来，华生，和我一起，重要的信息说3遍：房子、花园、街道。
这是不是很重要的信息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看福尔摩斯走来走去的，观察得很仔细。那应该就是很重要的信息了。在花园里有一条小道，路面是用泥土、沙粒混合铺成的。昨晚一场大雨，把这条路搞得一片泥泞。花园四周都围着差不多1米高的砖墙，砖墙上还有木栅栏。
喂，福尔摩斯，用我做什么吗？
我在一所房子的花园前，冲正在街上走来走去的福尔摩斯喊道。他冲我招了招手，继续仔细地查看路面、天空、对面的房屋，还有墙上的木栅栏。然后，他走到花园小道旁边，凝视着这泥泞的地面。有什么发现吗？眼瞅着福尔摩斯眉头紧锁，我以为他在思考着什么。只见他指着留有很多脚印的路面，很不高兴地说道：
这些蠢货踩来踩去的，破坏了很多可能会被发现的线索。
福尔摩斯！
说着话，一个脸很白、黄头发的高个子男人叫着福尔摩斯的名字跑过来。
福尔摩斯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帮我的。现场的一切都没有动，我想你一定会满意的。
啊，哈哈，格雷格森，现场的一切都没有动过吗？哼，除了花园小道那边，那么多你手下警察的脚印，简直就像是被一群水牛踩过。
哦，天哪，我一直在屋里忙，外面的事情都是我那个同事雷斯垂德在处理的。
哼，一团糟。不过，我想你至少还是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好的。
啊，什么事啊？
把我来这里的马车钱给这位先生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车夫先生。
叫谁车夫呢？
他不是车夫，他是我的搭档，他叫华生，是一名医生。
福尔摩斯说话一点也不客气，不过我很喜欢，因为他说我是他的搭档。那么说来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也是一名侦探了。格雷格森警官很客气地跟我打招呼，并把马车费给了我。
格雷格森，你不是坐马车来的吗？
不是啊。
雷斯垂德也不是吗？
也不是。
嗯， 我们再去屋里看看吧。
屋里有一条过道，通往厨房和储藏室。地板上全是灰尘，过道两侧各有一道门，其中一道门明显已经很久没有被打开过了。另一道门通往餐厅，尸体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。福尔摩斯在前面走，我在他后面跟着。餐厅是正方形的，很宽敞，没有家具，到处都落满了厚厚的灰尘。墙上贴着的墙纸一看就是便宜货，有的已经发霉了，还有的掉落下来，露出里面泛黄的墙壁。门的对面是一个壁炉，壁炉架是用人造大理石制成的，架子的一角有一根很短的红蜡烛。餐厅只有一扇脏了吧唧的窗户，室内一片昏暗。死者大概有40岁多一点，中等身材，肩膀很宽，黑卷发，短胡须，上身穿着马甲和很厚的双排纽扣绒面呢礼服，下身穿着一条浅色的裤子，领口袖口看起来干干净净的。旁边的地板上还有一顶漂亮崭新的大礼帽。
你们看，死者的两条胳膊伸直着，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这两条腿却又交叉起来，都扭曲着，好像这死前拼命挣扎过似的。
你确定他身上没有伤吗？
没有啊。
那地上的血就是其他人的，也很有可能是凶手的。
福尔摩斯灵巧的手指在受害者身上摸索着，解开了他衣服的纽扣看了看，最后又闻了闻他的嘴唇，还看了看他的黑色皮鞋鞋底。
检查完了，送他去太平间吧。
好，先生们，帮个忙。
一二三，
走你！
哎，什么掉在地上？
啊，
这是一枚女人的婚戒，怎么会在死者的身上呢？
这就是说，有女人来过这里？
格雷格森，你们在死者的口袋里发现了什么吗？
有不少东西呢。这有一只金表，编号是97163，还有一条艾伯特金链，哇，又粗又重的。哎，这儿还有一枚刻着共济会徽章的金戒指，一枚狗头别针。哦，狗的双眼是两颗红宝石。另外呢，我还发现了一个皮质的名片盒，这名片盒里的名片呀，上面写的名字是伊诺科 J 德雷伯。哎，这跟死者衣服上的字母缩写 EJD 是完全吻合的。
他身上有钱或者信件什么的吗？
有啊，他的身上有7英镑13先令的零钱，没有钱包啊，还有一本袖珍版的薄伽丘的小说《十日谈》。在这个扉页上啊，写着约瑟夫·斯坦格森，再有就是两封信了。一封的收信人是 E.J. 德雷伯，另一封的收信人是约瑟夫·斯坦格森。这收信地址呢，是史特兰德街的美国交易所，寄信人都是格恩轮船公司。
船票？
差不多吧，是通知他们轮船启程时间的。哎，很显然啊，死者正准备离开英国，返回美国纽约。
福尔摩斯让格雷格森去打听一下斯坦格森这个人。这时，雷斯垂德警官有了新的发现。在餐厅一角裸露的墙壁上，有几个潦草的字母 R-A-C-H-E。
这个应该是凶手用自己的血写的吧。你们看，这里是餐厅最黑暗的角落，但是呢，要是点上壁炉架上的那根蜡烛，这里就成了最明亮的地方了。我想应该是一个女人的名字。雷切尔，对， R-A-C-H-E。 E-L， 但是没有写完呢，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R-A-C-E。
哦，你错了，是 Rush， 跟我一起念 Rush。
Rush。
福尔摩斯没回话，他拿着一根卷尺和一个很大的放大镜到处测量，我不知道他在量什么。他不说话不理人，仔细检查了20多分钟。格雷格森和雷斯垂德两位警官就在一旁静静地等着，看来他们是很习惯这样的福尔摩斯的。又过了一会儿，福尔摩斯在地上收集了一小撮灰色尘土，把它们放进一个信封里，然后用放大镜认真地观察墙上的字母。
先生们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请给我来点音乐。这是一起谋杀案，凶手是一名壮年男人，身高在1米8以上，他的脸很有可能非常的红润，手指甲很长，他的脚相对于他的身体来说就偏小了，他穿着一双粗糙的方头鞋，丑特瑞奇牌的雪茄。他跟死者是乘坐着同一辆四轮马车来到这里的，拉车的只有一匹马，有三只铁蹄是旧的，一只前蹄是新的。这名死者是被毒死的。至于 RACHE 这几个字母，在德语里这是复仇的意思。
福尔摩斯说完自己的结论后，要来了发现尸体的警察兰斯的住址，就带着我一起去找他。在这之前，他先去发了一封电报，不用说，发电报的费用是我出的。不过这个时候我根本不在意这些事，只想知道他是怎么算出那些细节结论的。
只有算命的才会算，我靠的是推理。来，跟我一起念。
推理。
很简单，我在路边发现了马车印和马蹄印，其中一个马蹄印比其余的三个要清楚得多，说明这个马蹄上的铁是新定的。另外，我根据小道上的泥土和房间中的灰尘测量出了凶手的步长，结合他写在墙上的字的高度验证了他的身高。这是一个步长有1米2还多一些的男人，能一步跨出这么远，年纪一定不会太老。墙上的血渍是用食指蘸着血写成的，墙上的泥灰有被刮掉的痕迹，说明写字的人的指甲很长。地上的烟灰又说明了他抽的是雪茄。
那墙上的血渍能说明什么呢？
啊，那不过是一个圈套而已。
圈套？
是的，血渍的写法并不符合德国人的书写习惯，凶手只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，是想误导警方的调查方向。
福尔摩斯的话把我的胃口吊得高高的。这时我们来到了警察兰斯的住处，福尔摩斯许诺一枚金币，让他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。当然这枚金币还是我出的，不过这回我很乐意，一个金币换一条重要的线索，纸。
兰斯警官，你发现尸体后出来叫人的时候，街上有人吗？
当时街上只有一个醉汉，他靠在门口的栏杆上唱歌，醉得连站都站不稳。
他是不是个子很高，脸还很红？
是的，我还记得他穿着一件棕色大衣。
那之后有没有马车从附近经过呢？
没有。
调查完后，我和福尔摩斯乘坐马车离开了。在路上我好奇地问他，那个醉汉跟你推测的凶手长得一样，可他已经离开凶案现场了呀，为什么又要冒险回去呢？
他是为了戒指，我想我们可以用戒指做诱饵，把他给抓住。
凶手为了戒指？那是一款女人的戒指，难道是个女扮男装的凶手吗？抽雪茄的女扮男装的凶手，身高超过1米8的抽雪茄的女扮男装的凶手，喝醉酒的身高超过1米8的抽雪茄的女扮男装的凶手。哎呀天哪，这些想想就头疼。你觉得凶手是个男人还是个女扮男装的女人呢？好了，这一集的福尔摩斯探案精选集就是这样，我们下集见。